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82章，犹达斯卖掉阿格略的珠宝。在一个酷暑的傍晚，我看见耶利哥市场，从早上市集残留的蔬菜、果皮和大量的垃圾，以及篮筐里毛驴吃剩的稻草、践踏过的污秽物之外，到处都是苍蝇和腐化的臭味。广场上空荡荡的，人烟稀少，有些顽皮的孩子向树上的小鸟丢石头，还有几个妇女在水泉汲水。耶稣从岔路来到这里，他环顾四周，发现还没有人来，便靠在树干耐心等候。他找机会和那些顽皮的孩子聊天，要爱天主并爱他所造的万物，都是有关爱的。你们为什么要惊动天空的飞鸟呢？不要残忍虐待动物，因为在树上有鸟巢和幼雏，它们又不伤害人，还给我们唱歌，并啄掉人类不要的东西以及有害庄稼的昆虫。你们为什么要打伤或杀害小鸟呢？剥夺它们的生命呢？难道你们乐意看见坏人进到你们的家，杀掉父母或劫走你们吗？不，你们一定不希望发生。所以，又为什么要对这些无辜的小鸟做出不人道的事呢？如果在儿童时期，你们就这样冷酷去伤害和你们无冤无仇的小鸟，将来长大以后，又怎能自制不去害人呢？你们不知道法律上说，你应当爱你的近人如同爱你自己吗？谁不爱近人，就不爱天主。那不爱天主的，怎样进入天主的家，向他祈祷呢？天主从高天要对他说，走吧，我不认识你。你是我的子女吗？不，你不是。你不爱你的弟兄，不在你的弟兄身上尊重创造他们的天父，你也就不是天父的子女。对天主来说，你如同是个坏孩子；对同辈来说，你是假兄弟。你们看，永恒的天主多么爱他们，在最冷的月份，天主让小鸟在谷仓里做他们的窝巢，仲夏时在树荫下受到保护，不遭骄阳的炙灼。在冬天，田野间覆盖五谷的土壤稀薄，他们很容易找到种子做食物。在夏天，多汁的水果可以令他们解渴。小鸟能用干草和羊毛絮使它们的窝巢坚固温暖。它是上主，小朋友就如同小鸟一样，也是天主所创造的。这也等于说你们是小鸟的弟兄。为什么你们要与他的想法不一样呢？而残忍地对待这些小动物呢？你们对众生要仁慈及公平，因为人是你们的弟兄，动物是你们的仆役及朋友。这样，天主，师父， 西满说，优达斯来了，天主也会仁慈地对待你们，并赐给你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就像他供给这些无辜的动物一样。现在你们带着天主的平安回家去吧。耶稣从围观的孩子和几个大人中走了出来，迎向犹达斯和若望。他们从另一条小路快步走来，犹达斯看起来得意洋洋，而若望虽然面带微笑，却显得闷闷不乐。师父，来来，我想我做得很好，但请跟我来，在街上我们不能谈话。犹达斯，要去哪里？到旅馆，我已经订了四个房间。哎，很简朴的，不用担心。这么热的天气，我们都很疲倦了，只希望在床上休息一下，同时像个人样吃一顿饭，不像飞鸟栖息在树上，还有个地方可以安静的谈话。我卖了很好的价钱，若望，是吗？若望点头承认，并不很热衷，而犹达斯相当满意自己完成的任务，竟未发现耶稣对住舒适的旅馆不怎么高兴，也没有注意到若望完全提不起兴趣。他继续说，东西卖的价钱超过了我原先的估计，所以我就挪用了一小部分，拿了100德纳来住宿和用餐，该是很合理的。如果我们这些每天吃饱的人都感到这么疲倦，耶稣就更精疲力尽了。因此，我有义务照顾师父，不能让他生病，也有责任爱你，因为你爱了我，我也爱你。跟牧羊人说，我也帮你们和羊群都安排好了，我考虑得很周到。耶稣没有说话，只是和其他人跟着犹达斯去了。他们来到了广场，犹达斯说，你们看路边那都没有窗户的房屋，门很窄，像条裂缝，它就是金箔匠迪奥米德的房子，看起来像是穷人的住宅，但里面藏有足够的黄金，能买下整个耶利哥城，哈哈哈！犹达斯得意的大笑，继续说：“除了黄金，还有不少宝石和器皿，以及很多其他的东西，都是以色列最有权势者的贵重物品。”迪奥米德，哦。这些人装着不认识他，其实都跟他很熟，从黑洛德党员到每一个人，在那堵光滑的墙上应该写着神秘与诀窍。若望，如果那道墙能说话，你就不会认为我跟迪奥米德的交易手法是不道德的，而且你会非常惊讶和内疚。师父，随便一提，以后不要再派我和若望去办类似的事，他差点将事情给搞砸。他真没有默契，不知道抓住机会，必要时也不懂得撒谎。和一个像迪奥米德这样狡猾的人交涉，应该速战速决，不要客气。若望委屈地说，你跟他说那些话真是叫人出乎意外，又是师父，以后请不要再派我跟他去，我只会。我们将来不需要再做这样的交易，耶稣严正地说。师父，旅馆就在那里，这些事是我安排的，所以由我来说。他们进入旅馆， 尤达斯跟老板说了几句话，他叫人将羊领到羊圈，然后亲自领客人进入小房间，那里有两卷席子当作睡床，也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。老板随即退去。师父，趁牧羊人在安顿羊群，我告诉你事情的经过。我在听，若望能证明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不怀疑你。在正直的人之间不需要宣誓或证人，说吧。我们中午到了伊里格，两个人都是满身大汗，我不想让迪奥米德看出我有急需，所以我先到了这间旅馆洗了个澡，换了件干净衣服，然后要若望照做。他本来不需要抹香水和整理头发，但这是我在路上早已计划好的。当快到傍晚，我们也休息够了，两人清清爽爽的像个快乐的阔少爷，我才说我们出发。在快要抵达迪奥米德家时，我跟若望说，你要认同我，不能否定我的话，反应也要机灵一点。后来我发现，如果将他留在外面会更好，他非但没有帮上忙，反而还好我反应快，一人顶两人用。有一位税吏从屋里出来，我说很好，如果他出来，我们便可以找到钱及我所要的东西作为比价。因为这个税吏常放高利贷，和其他的税吏没有什么两样，他经常用恐吓的手段超过向可怜的人征收关税或丁税，自己从中获得厚利，再将不法得来的钱花在醇酒和女人身上。这个税吏是他的好朋友，因为迪奥米德买卖黄金和肉体。我们进去以后，我说我们进去，因为走到大厅和进入地下室是有区别的。在大厅他假装经营合法事业，而在地下室他做真正的买卖勾当，只有他熟悉的顾客才能进到地下室。当他看见我时便问，你想卖黄金吗？近来生意不好做，我手上现金不多。这是他一贯的伎俩。我回答，我不是来卖，我是来买。你有女人用的珠宝做首饰吗？要够看头的，值钱的，厚重的，纯金的。迪奥米德非常惊讶，他问我说，你要女人吗？我便说，你不要管，是这位朋友要结婚，他希望买些黄金珠宝送给他心爱的新娘。迪奥米德看着若望满脸通红，由于他本身是个淫伪的老贼，因此他说，只是提到他的新娘爱人居然全身发热，你的女人真那么美丽吗？我用脚碰了一下若望，好让他清醒，不要像个白痴。他像窒息一样勉强挤出了是，这引起了迪奥米德的怀疑，所以我才说，老头子，那个女人美不美不关你的事，他绝对不再让你进入地狱的名单内，她是个端庄稳重的真女，不久将成为贤妻良母。把你的黄金拿出来，我是她的伴郎，我的任务是要协助这个年轻人。我是犹大省人，城市的居民，她是加利利亚人，不是吗？ 你们的发型暴露了身份。他有钱吗？他有的是钱。于是我们走到地下室，迪奥米德打开他的箱子和宝匣。若望，你说实话，看到那么多的宝石和黄金，我们仿佛人在天堂，不是吗？项链、花环、手镯、黄金和宝石做的发网、发夹、腰带扣、戒指，啊，真是珠光宝气。我不屑一顾的姿态，选了一只与阿格略相似的项链，还有腰带扣、戒指、手镯、珠宝首饰，正如袋子中相仿的饰品，重量也相等。迪奥米德惊讶问：什么？还要吗？这个人究竟是谁？新娘是谁？是个公主吗？在我挑选了所要的东西后，我问他：多少钱？啊，他吐了一大堆的苦水，说什么时期困难、税金复合、强盗风险，哦，然后又搬出另一串的保险，物超所值，货真价实。他最后的答复是：只因为是你，我说实话不夸大，但不打一点折扣，我要12个塔冷铜。我说：抢钱呀！便对若望说：我们走吧，在耶路撒冷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公道的人。我装着要离去的样子，他跑到我后面说：我的好朋友，来，请听你可怜的仆人，我真的不可能再降低价格。你看，现在我最后的努力铁定要亏本，但看在老交情份上，过去你又经常照顾我，好吧，11个塔冷铜。这个价钱使我愿意从一个快要死的人手中买过来的价格，不能再少一毛了。我的心已经在淌血。他这样说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当我看到不能再议价时，我立刻决定：龌龊，你知道我并不是要买，相反的是要卖。你看，我要卖的东西跟你的一样好，是罗马的黄金，最新款式，它很热卖，就11个塔冷铜卖给你，这是你定的价钱，你评估的，你就照价付款。啊，这是个骗局，你欺骗了我对你的信任，你让我吃亏，我不能给你那么多。是你自己评估的价钱，付款啊。我不够，我要把这些东西卖给其他的人。不，不要，我的朋友。迪奥米德向阿格略的宝石伸出了他的手。那么你付款，我应该卖12个塔冷铜，但我还是同意你最后出的价码。我不能。重力剥削者，小心啊！我这里有一个证人，我能揭发你是个贼。我还提起了他其他的勾当，可是当着这个大孩子面前，我不想重述。最后，因为急于要卖掉，我想快速了结，便在他耳边承诺。但对这个许诺，我不一定会去实践，因为对一个盗贼所做的许诺又有什么价值？我以10个半塔冷铜结束了这场交易。在他的抱怨和哭泣声中，还不忘向我们推销女人。后来我们便离开了。若望几乎痛哭流涕。就算是有人认为你是个卑贱的人，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你不是那种人就好了。若望，你不知道世界就是这样吗？而你却是世界的流产儿，不合乎潮流。一个青年人从未尝试过女人的经验吗？你想会有人相信你吗？如果有人相信， 很好。至于我，如果他们不相信你不渴望女人，我也不希望他们把我想成像你一样。师父，钱在这里，请你清点一下。迪奥米德本来给我一大堆的零钱，他把大钞都给了税吏，我便去税吏那里将零钱换成塔朗托。在我完成交易时，我最后跟迪奥米德说，你给我记住，圣殿的尤达斯已经不存在了，现在我是一位圣人的门徒，如果你珍惜老命，今后要佯装不认识我。结果他回答得很刻薄，我差点扭断他的脖子。他说了些什么？西满冷冷地问。他说，圣人的门徒，凭你？我绝不相信。或许我很快会看到你的那位圣人来这里找女人。他还说，我迪奥米德是世界的老耻辱，而你却是下流的新耻辱。我还有可能改变，因为我是长大后才变成今日龌龊的我，但你不会改变，因为你与生俱来就这样坏。臭老头，他否定你的能力，师父，你看见了吗？他真是个希腊人，在他的话里有许多真理。西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说我吗？不，我对所有的人说，他是一个认识黄金又认识人心的人，他是个贼，一个糟老头，做最污秽的交易，可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希腊伟大哲学家的智慧。他认识人是有七种最终的动物，好似章鱼一样，乐毕一切善事，一切正直，一切的爱，以及其他的好事，不但在自己身上，也在别人身上。但他不认识天主，你愿意教导他吗？我是的，为什么？是罪人需要认识天主。正确，然而，身为老师的，应该自己先认识天主，才能教导别人认识他。我不认识他吗？平安，朋友们，牧羊人来了，不要让这些争论的事扰乱他们的心。你数过了钱吗？那就好，把事情结束，就像你完成了这件事一样。我再重复一次，如果可能，以后即便是为了达成一件善事，也不要说谎。牧羊人走了进来。朋友们，这里有10个半塔朗托，只缺了100个银币，是尤达斯先把旅馆的费用拿了出来，其他的你们拿去。全部给他们？尤达斯问。是全部，这些钱我连一块都不愿保留。我们有天主的恩赐，即诚信寻求天主的人所捐献的费用，我们总不会缺少必需品。相信我吧，你们拿去，你们喜乐吧，如同我一样为喜者若翰喜乐。明天牧羊人若望与马蒂亚去监狱，西满和若瑟去找厄利亚，向他们转述这一切，好打听有关未来要做的事，厄利亚知道。然后若瑟要跟勒卫一起回来。10天之后，当太阳升起，我们在耶路撒冷的鱼门见面。现在我们先用餐休息，明天大清早我同门徒出发， 此刻并没有其他的事要告诉你们。过些日子，你们会有我的消息。在耶稣分饼时，神事结束。